雍正一纸诏书赶走宣教士，关上大门，过起与世隔绝的太平盛世。不久，西方工业革命爆发，纺织机、蒸汽机、飞行器、电力、电讯，短短几十年，人类文明跨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中国依然自得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充斥着迷信、裹脚、鸦片、纳妾、弃婴、科举等陈科痼疾。面对这样一块蒙昧、巨大而遥远的处女地，西方一些人觉得神秘，一些人显出轻蔑，一些人发现了商机。而基督徒看见的是四亿灵魂的饥渴，是上帝爱的召唤。1799年，在英国方兴未艾的福音热潮中，马礼逊心里萌生了到海外去的渴望。八年后，1807年，英国泰恩河畔这个鞋匠的儿子，受伦敦传教会差遣，成为第一位基督教来华宣教士。
And so by the time that Morrison was becoming conscious of life,He was affected by this new spirit. There was an awakening of Christianity within England. With that, there was a growing sense of passion to take the gospel. At the time, travel was beginning to open up. Sea travel was becoming easier. Rail travel was just beginning. And Morrison was one of those great cultural, 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ial moments. It was a turning point.In British society, much as we se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now, that was the moment, and Morrison was born into that world.
年仅25岁的马礼逊含泪离开伦敦。他写道：“我孤单一人，孤身去中国，但我并不孤独，我的神与我同行。”
他是第一个嘛，他就是觉得上帝呼召他，他自己也心里很忐忑不安啊。所以当他上了船以后。那个船上的人就嘲笑他说：“嘿，小伙子，你以为凭着你就可以改变古老的传统的迷信的中国来归信基督耶稣吗？”那么，马礼逊被他们一问愣住，小声地回答说：“我不能，但是我相信上帝能。”
9月的广州天气炎热，但马礼逊的生存环境一片冰霜。清朝已闭关50年，禁教100年。虽然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但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只限于珠江北岸的一小片地方，叫做13行。马礼逊的第一道难关是学中文。当时的中国，洋人学中文是犯法，中国人教洋人中文则以汉奸罪论处。马礼逊出高价聘请一位不要命的中文老师，这位老师随身带着毒药，一旦被发现就服毒自杀，以免遭酷刑。为了保护他，马礼逊每天晚上上课。 在广东生活，学习花费很高。马礼逊住在一间仓库，节衣缩食，一日两餐，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他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孤单中，一年寄出200封信，只收到2封回信。他说，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视为朋友的人。上帝是他唯一的依靠，他在日记中鼓励自己，我的灵魂啊，你要靠着上帝刚强起来，不要怕，只要信。刚强的信心产生顽强的毅力。两年后，马礼逊已经可以熟读4书，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为了在中国合法居留，他应聘担任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同时编撰华英字典，翻译圣经。
马礼逊在早期哈，会有些人误解他啊，因为他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官，而东印度公司呢是在中国从事经济贸易啊，到后来东印度公司卖鸦片啊，到19世纪卖鸦片卖得很严重，所以他们说你看。这个基督教的第一个传教士就是在中国从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啊，卖鸦片给中国的这一个很可恶的这个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官，所以这个证据确凿。但是在当时满清政府对外国是关闭的，除了你来做生意，换句话说除了你是东印度公司，只要你就没办法进到中国本土。
马礼逊痛恨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他说，这无论对英国的国旗还是对基督教国家的国格都是奇耻大辱。当时的马礼逊里面孤单，外面艰难，交织在一起，几乎令这位只身闯入中国的拓荒者垮掉。1813年出现转机，马礼逊与玛丽在澳门结婚。与此同时，英国宣教士米莲夫妇前来协助他。1814年，马礼逊来华7年后，才在僵硬的大地上培育出第一株嫩芽。7月16日，秘密帮他印刷圣经的工人蔡高在澳门接受洗礼，成为中国第一名基督徒。不久，蔡高的兄弟蔡兴和蔡三也相继受洗。1818年，马礼逊和米莲在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开创了对华教育的先河。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和米莲写信报告伦敦传教会，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完成。马礼逊翻译圣经用了12年零3个月。他说，古时神的仆人在黑暗的监牢里给后人带来光明，但愿我孤苦的辛劳将来能祝福10000中国人，一想到这里心中就快乐。
There was a great fire in Canton in 1820. He saw his Chinese neighbors showing what he saw to be a complete disregard for anybody who lived around them. And that inspired him, this is the good news, to begin to think about ways he could bring in love into the way the Chinese understood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practical love. Very much like Wilberforce, a very clear sense of parallel. The gospel needs to be embodied, not just proclaimed.
1820年，马礼逊与李文斯顿医生一起开办中国第一家西式诊所，服务贫穷的中国人。诊所后来发展成国际医院。1821年，马礼逊教堂在澳门建立。这座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教堂，至今完好地坐落在澳门的基督教墓园里。
He preached many sermons, which are hugely fascinating. One of the notes you get out of that is that God loves the world, doesn't just love the church, and He doesn't segregate, He doesn't differentiate between cultures and languages and colors and things. He loves the world, He loves people, and that was one of the great messages that Morrison brought. And he said we shouldn't go to China to try and change the culture, we shouldn't go to China and say we're better than China, we go to love China.
一八二三年，马礼逊编完华英字典及五车韵符，这是中国第一部中英大字典，共4595页。他的出版对西方的汉学研究意义重大。同一年，马礼逊按立了中国第一位本土牧师梁发。梁发传道40年，被囚受刑，忠心不移。马礼逊给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开创了许多第一，然而在每一捧小小的收获背后，都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付出。1819年，中文圣经译完前半年，米莲的妻子利切尔在接连失去2个孩子后，自己也还热病去世。2年后，马礼逊的妻子玛丽感染霍乱去世。去世时年仅29岁的玛丽，腹中正怀着孩子。马礼逊悲痛欲绝，他写道：我绝不对自己说莫伤心，不，绝不，我要为玛丽伤心，我要痛哭，因为她值得我如此。马礼逊将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朋友，独自一人住在广州。
In some of the unpublished letters that I read, there's some little handwritten notes from Morrison, and he would end with sort of papa or dada to his children. And you suddenly think, here is a man who, to all the world, was this incredibly gruff, hard-edged, extraordinarily capable, incredibly single-minded person, but actually he had a very soft side.
不到2年，马礼逊唯一的同伴米莲积劳成疾，突然去世，年仅37岁。马礼逊写道：9年前，我和妻子欢迎米莲夫妇的到来，如今我们4人中有3人不到40岁就离世了，留下我一人在这里。然而当我想到他们都是在福音岗位上，在应许和盼望中离世的，我就深感欣慰。我在这里虽然举目无亲，但我仍然要感谢神。那时应马礼逊的请求，许多教会为他祷告，求神恩待他，恩待中国人，延长他这个当时世界上唯一精通中文的宣教士的寿命。米莲离世后，马礼逊继续在华宣教11年。1834年7月30日， 长期被头痛折磨的马里逊病倒在广州，8月1日晚逝世，享年52岁。马里逊的遗体由长子马如汉护送至澳门，安葬在妻子玛丽身旁。马里逊在华27年，是中国基督教最艰难的开拓期。27年间，只有10个中国人受洗。马里逊离世1年后，长子马如汉与毕志文一起写信通报，第一间华人基督教会在广州建立，共有成员12人。
停一下，大家看中国的基督教的第一个教会在广州，然后有12个人，这就是死12个人，种子是福音的种子，梁发是中国的第一个是新教的牧师啊，可以看到这次几乎是梁发一家，然后呢还有一些，你看这些人哈，有什么，有砖匠，有制笔匠，印刷助手啊，还有秀才啊，这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教会里面的头12个人。
清朝，
清朝，对，清朝的。
我们以前从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汉代的时候去，是吗？
汉，唐朝，
唐
景
诏，
景
诏，
景
诏，
对，
最早最早的时候
是唐朝，
嗯，
对，
就是文帝，文体帝。
对，景教那个实际上严格讲的话，景教呢，它实际上是这个怎么说啊？那个只是一个有点实际上是个异端了，异端去到中国，啊，最后后来就没有在唐朝就兴盛过一阵，后来就停止了，停止了，对啊。
实际上他们说有4次基督教扣中国的门，一次是唐朝景教，另外一次是元朝的雅里可温教，然后跟着是明朝的，就是那个上次介绍那个那个上次那个说的那个利玛窦，对，然后马里逊是第四个叩中国大门的，对，
所以说呢，马里逊的话是马里逊的话呢，他实际上是这个怎么说啊？是基督教新教第一次哈。
就是进入中国，
对对对，
那个景教那个时候你说算异端，但那时候是算天主教的人去了，
对，可以这么说，没错，
唐朝的是天主教，
利玛窦也是天主教，
对，利玛窦也是天主教，耶利可温也属于天主教，
这个是新教，
耶利可温是新教，
是不是，我说马里逊
是
新 教，
所以说他应该讲是我们基督教新教，就更正教的
那个
更
正教，
更正教，我们就更新教了嘛，我们就是新教嘛。
OK，
新教。
但是马里逊本人是天主教徒。
No， 你从哪里看出来？
刚才他说是哦，那我
长老会，
长老会的，
对，
新教，倒是属于长老会的。Yeah， all right， 所以 ，Yeah，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讲这个马里逊。其实大家对马里逊呢知道多少？大家以前听到马里逊的人多不多？ 我自己其实的话呢，somehow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我自己个人一个误解，我以前好像以为马礼逊这个人呢，他我就有一个误解，就是他主要就是他并我印象里面他并不是一个什么宣教士，只是比较来早来到中国这个附近开始想传福音，但是呢他以这个工作为主啊，工作为主，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看完以后哈，慢慢的对他才有更深的了解。实际上呢刚才大家已经看了那个神州的这个介绍哈，介绍我在这里呢也大概再把这个再过一下啊。他实际上呢就是马礼逊是1782年出生啊，他呢是这个家里面有五个弟兄姐妹，他是排行最小的啊。他父亲呢实际上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一个长老啊，那么所以他在家里面呢自小已经受到这个信仰的熏陶啊。那么他这个而且的话呢他很小年纪呢在这个帮助在工厂帮助父亲做工，他是做鞋匠啊。他呢就是说啊，按照他们那时候讲呢，他小时候呢不是那么特别聪明，但他的记忆非常强啊。他12岁的时候他已经能把这个诗篇119篇啊，总共176个节的经文全部能背下来，他的记忆超群。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可能也是为他后来学习什么
中文，
学习中文打下基础。如果你的记忆很好的话呢，学中文学外文呢、啊、其实也是一个好处，有个帮助嘛啊啊。然后的话呢他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的话呢，他曾经在就是在这个宣道杂志啊啊，就是听到里面看到有关外国宣教士的消息呢，就很受感动啊。然后他呢这个经过很多挣扎以后呢，他实际上也相信呢神是要呼召他成为一个宣教士啊。那么所以说的话呢，后来他在学校里面哈读书其实成绩不错，本来可以有机会上到一流的大学，可是呢他因为神的这个感动啊，他就放弃升学来去读这个神学院啊。这个真是回到我们就说，本来如果你有一个机会去可以上一流的这个 Ivy League 啊藤校的，结果的话呢你放弃那个机会去学神学院，其实去读神学院，其实换过来就是当时就是那么一个情形啊，他就有那么一个很强的感动啊。然后的话呢在这个读这个在神学院里面的话呢后来的话呢就有看到他有一个牧师啊发出了呼吁，就是要迫切翻译以印行中文圣经。因为呢这个中国呢大家知道那时候呢是东方人口民族里面最多的这个一个民族，那时候是差不多4亿人啊，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民族啊。所以说那时候已经有宣教士呢看到向中国人传福音的一个迫切性，但是要向他们传福音是吧，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这个话和文字能够来传，所以呢要就现在就有一个迫切的一个需要呢，就是来翻译印行中文圣经。可是呢在当时那个他那个他们当时在寻找这个宣教士，但是呢真正的回应的人不多，只有什么只有马礼逊一个人。这所以说的话呢，他当时就申请那个伦敦差会哈，就是这个来申请。不过呢，他为了得到这个教会和宣教团体的支持呢，他就开始来做准备。结果呢，他是什么？他在那个大英博物馆里啊，就发现了一份中文的文稿。那个中文的文稿呢是什么？就是中文的那个四福音书。那个是四福音书是怎么来的？是早在1700几年的时候呢，那个天主教的教士翻译出来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不断的沉船，神的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啊，是我们知道这天主教已经先去过中国。所以说的话呢，而且那么巧，他竟然在大英博物馆啊，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那个地方啊，其实呢他发现了这个中文的四福音啊。 然后的话呢，他就开始，他就是说，咱马里顺就开始研究那些文件，然后他就有一个感受，他说什么？中国人说我们的文字像鸡的肠子。大家看，如果要是你看到这个，他们要写字啊，那个信里面，对，他说中国人说我们的文字像鸡的肠子啊，他说我看中文字呢，好像浮在白布上的苍蝇，啊，但是呢，他不是以贬义来讲了，他说这些苍蝇好像受过训练呢，自动排成一个方阵，对他来说这样子，蛮有趣的啊，然后呢，他说他为了克服这个语言的障碍哈。他就必须要找一个苍蝇老师，教他看一下苍蝇的肚皮是怎么样的，啊，那呢这时候呢，刚好啊，神也为马里顺呢准备了一个中文老师，叫做荣三德。荣三德就是去英国来学英文的啊，这个老师啊。结果呢，为了有效的学中文呢，他们两个就天天去博物馆干什么？就是抄写那个中文的四福音，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把他这个抄完了啊。那么，而且在抄写的期间呢，马里逊还发现，当那个文稿啊，他们找到的文稿其实不止四福音，还有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的译本，这对他其实是很大的帮助。啊，那时候他这个有这样一个准备以后哈，他这个对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哈越来越强。当时呢，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啊。就是把已经完全记得的这些字帖呢，他把它烧掉，啊，表示自己就是义无反顾，就是要去啊，就是他已经完全记住了哈，为了表示自己，他就把它烧掉。但是呢，他这个做法呢，反而遭致了他那个中文老师荣三德的误会，几乎呢不肯再教他中文。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马里逊他不晓得中国读书人最忌讳的是什么，烧书。很熟，他的中国诸神最忌讳的是这个，他不知道，这也可以看到这个文化的差异有多大。他本来他意思是表示自己的决心的，有点破釜沉舟，到时候就要去的想法，但是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个是无法接受，所以再次提醒他这个文化之间的这个差异有多大，那么所以说的话，他也学习这个接受和包容了。啊，所以他在1907年呢，就是伦敦呢那个伦敦会啊，这就是案例马里逊为牧师啊，然后呢他就开始了什么去到中国的这个宣教的路程啊。大家有没有想到，其实从英国如果到中国的话呢，他为什么他如果还记得，他其实是跑了美国，再从美国过来的，有没有想到为什么？知不知道？实际上呢，他那当时候呢有船队直接从英国和广州有来往的啊，这个船队呢实际上是那个英国那个东印度公司来把持的，但是那个不过呢，这个东印度公司呢一直以来的反对那个宣教士来做他们的船，所以呢迫于无奈呢，他只好从英国先去美国，先去美国，然后再从美国坐船呢再到这个广州这边，所以他绕了一个大弯，每单程的话都要是100多天，所以他从英国到中国花了差不多三分之二，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我们想想看，那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这个时间哈，那么然后的话呢，他到了以后，这个在船上的话呢，当那些人知道他要去中国宣教的话呢，给他说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在那个电视里面讲？猎人问他说：“你难道你想凭你自己真的期望自己能够改变
迷信吗？
那个中国的5000年这么一个拜偶像的迷信吗？”他的回答是什么？
我不能，但是神可以。
我不能，但是神可以。所以说这个再次看到他去的时候，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他是完全把自己的信心呢建立在神的身上。可是反过来，他的信心呢体现在什么？体现在什么？他的行动上。他对神有信心，我们在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会堂里也可以对神有信心，可是
他的行动什么，他这个信心彰显出到他的什么行动来，他愿意跨出去。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可以效法的地方。我们谁都可以说我对神有信心，真正有信心的人是踏出去的那个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去这个什么反思的啊，思考的地方啊。然后的话呢，他去了这个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啊，他就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这个就面对他其实到了中国以后，到了广州以后呢，他其实是面对很多的这个挑战。第一的话呢，他要想在这个中国有这个居住的居有权利的话呢，什么？他必须他不是能够随便就能进去的。我觉得那时候去中国比我们以前申请来美国还要难啊！你至少申请签，我像我20多年前申请来美国，拒签就拒签两次，已经觉得很难了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来中国比我们来美国真的要难得多，因为在他那地方的话，刚才讲了，他们清朝呢只给外国人呢在广州珠江北岸的一小块地方叫十三行那里给他们活动，而且被允许能够进中国土地上做生意居住在那里的只有什么条件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刚才说
是做生意，
不但对，但是当然不是只有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是你必须要在那个地方是做生意的只有外商才允许居住。如果你不是外商，在那里是想生活没门，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做生意，是有 business 的所以呢，马里逊要想真正进入踏上中国的话呢，他必须是要以一个什么受职一个雇佣的人，一个 business 的一个角度的身份才能够进去。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下迫不得已的话呢，他是接受了这个什么，是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因为他之前已经有很好的什么中文的这个基础了所以呢是雇佣他作为翻译员，他才能够进这个成为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以后的话呢，才在东印度这个职员这个身份前才能够进去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就不过在此之前的话呢有一个情形呢，就是说当时他在去之前的话，进入中国之前的话呢，他是在那什么地方，在澳门那时候住在那里一段时间那么后来的话呢然后的话呢，他就在这个工作的情形下哈，他去到了中国居留权，然后又是去工作以后的话呢他就开始呢进行这个翻译翻译这个圣经，翻译圣经翻译圣经的话呢当时的话呢就尤其这里断掉所以他真正开始的话呢，他就我们就首先要讲他是来华的这个第一位来华的新教的宣教士他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事情他是什么，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哈，他去到了中国以后呢，去了广州以后呢，他还不能够大张旗鼓的去宣教，因为清朝那时候是禁止传教的，禁止传教然后的话呢我们看那个就是那个后面曾经有说哈，这个大家如果看后面第四页哈，我们给大家看那个第四页那个备注里面哈清廷呢注一的话呢，清廷有谕旨的如果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设立传教机关，系图惑众以及满汉人等入洋教委派传洋旗教改名字等等哈，扰乱治安，严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是什么？
立
斩，立斩的。所以像他这种人，如果你要是在那里去传福音等等哈，这个实际上是有生命危险的那但是的话呢，他就想到先第一步，他不能够去直接向那些人去传，那怎么样？他先从什么第一步，从文字来做手 他等于其实是给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扬呢是一个什么铺路，因为你要向他传，反正首先什么，你要先要能够沟通，沟通的话你要用本国本族当地人的这个语言和文字来进行沟通，所以的话呢，他真正的这个就马吕逊呢，他就是第一本基督教中译圣经的中译圣经的这个译者啊，而且的话呢，他编著了第一本华英字典啊，然后呢，他开办了华英书院啊和中文活字印刷业务啊，他这个是文字基础工作啊，他就是真是这个让我就想到看到的他这个人。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对这个马吕逊总是印象很模糊啊？不像这个对我来讲的话呢，首先想到的就是戴德生啊，这个内地会搞得这么影响这么大哈，让我想到的就是戴德生。可是马吕逊相对来说反而是有点默默无名，但实际上呢，他是什么？他是真正的开路先锋啊！这就让我想到这个盖房子，你盖房子之前的话，你先要那块地先要有路。路完了以后的话呢，把东西运到这个路旁边，开始什么？开始挖地基，然后呢，架设那些水管，啊，包括干净的水和排污水，那些基础设施都倒排电线，都排到位了以后，你才可以建房子。但是在建房子之前，这些东西你看不看得见？你是看不见的。但是没有那东西，你的房子根本建了那里没有用的。我就觉得，有时候看了经过，有时候建房子心思，我就说。这个想到马吕逊就是铺路，然后建，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先弄好，啊，所以真的不容易，啊 ，OK， 好，那么然后的话呢，我们讲他那个翻译好了以后哈，啊，翻译好了圣经，他其实不是说一下子就怎么说呀，不是一下就把新旧约全部都翻出来，他是一本一本的翻译出来哈，那么在翻译。那时候呢，他就是找了什么找人去印。那当时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叫做蔡信啊，兴起的信啊，有一个印刷厂的蔡信那个老板，他找到那个人来跟由他来帮助来印啊。他第一个呢，实际上是印那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啊。然后在这个印刷厂里呢。他就认识了一个印刷工人，就是蔡高，就是蔡兴的弟弟。这个蔡高呢，他这个特点就是脾气暴躁啊，没有什么朋友啊。但是的话呢，他在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看这些东西，然后呢，也看到参加他们的这些这些信仰，就是有交流。结果呢，这个蔡高呢，就要求来这个替他来施行水礼，要做主的门徒，啊！但是那个马吕逊的反应是什么？刚才照片里，哎，在电影里面你看哈。但是马吕逊的反应是什么？他呢，这个说呢，没有，他没有立刻答应，因为什么呢？他要求呢，这个蔡高呢，第一要真诚的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你要想觉知哈，其实有时候呢，我们要提醒自己真正。啊，我们其实往往看到是真正发自悔改的生命哈，是一个真正愿意跟随的生命，啊，而不是单纯哦，这个神好像有好处，我就拜他啊，我想见，不是为了那好处，你首先要悔改，啊，他要求蔡高第一个要真诚悔改，啊，然后戒除以往的陋习，然后呢，让他要写一篇得救见证，啊，要下定决心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然后才给他实行。所以说他这个要求其实按照我们现在来讲的话都挺高的了啊。当然他没有说要让他是上那个什么基要真理班，可是你想看悔改一定要有真正的悔改，要断绝以往的陋习啊，然后要得救见证，要公开，就是说就不说公开，就是要想清楚自己为什么得救啊，然后要过什么讨神喜悦的生活，有这些条件以后呢，才什么才给他这个施洗，啊，所以说这个蔡高就成为这个马吕逊来华总共得了多少在他名下多少个信徒？
十个
，他在中国宣教多少年？
27年，
十个， 按照我们常人的眼光，它的果效大不大？很低很低很低啊。所以说，但是啊，但是这个福音的种子撒下啊，想能够想到吗？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是新教的传播了，我就不讲这个怎么天主教啊，我们就讲自从新教正式在中国扎根了以后，马吕逊的时候扎根以后啊，一直到后来到民国，甚至新中国的建立，一直到现在，那个基督教就没有再断过了。没有像什么唐朝的景教，没有像这个元朝的什么马里可温教那样就断掉，没有，就一直下来了，一直下来了，啊，即使是经过文革没有停过，啊，能够想到现在给他讲，现在中国什么按照这个不完全统一，至少什么有差不多1亿的信徒，1亿的信徒，呀，所以说这个就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接着的话呢，就是也看到哈，就是说他做这些事情哈，啊，那我怎么有翻译的圣经，他做事情也不是靠他一个人的啊，他是先驱，但是呢他也有同工啊，他的同工的话呢，他当时呢来到也讲到他其实是非常孤单的哈，这个虽然那个妻子他去澳门的时候结婚，可是呢他去到广州后呢，他妻子是不允许跟他同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那时候清朝还是有令，尽管你是作为商务身份才能够进到中国的土地，可是西方女性是不允许进到中国的这个土地，所以说这个一大堆的条件啊。那么马吕逊一直恳求啊，伦敦会派同工来帮助啊，终于祷告7年以后，派什么米莲成为第二位来华的宣教士啊，1813年啊，7月4号，他跟妻子也是到达澳门啊，可是那时候天主教教徒呢也是不欢迎他们啊，就是要求这个就是通过总督呢要求米莲离开啊，但是呢他的信心很强哈。他这个干脆他是偷渡去了这个广州啊，但是呢他的妻子呢仍然在澳门逗留，为什么？还是回到中国，那时候是不允许西方女性啊进到中国的土地上去的那么当时的话呢我们等一会儿还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还可以再给大家讲一下米莲，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等会儿还可以讲一讲。其实讲到就是他的两个同工吧，一个就是这个米莲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梁发啊，梁发是什么谁呀？梁发就是我们看到最后那个苏州的
第一个中国的牧师
梁发是怎么这个就是梁发哈，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啊，梁发的话呢是怎么进入的话，梁发他也是这个就是印刷厂的工人啊那么当时的话呢后来是叫米莲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得到，他虽然是偷渡到广州，但他没有办法长久居留。本来那个马吕逊的这个想法呢是希望让米莲跟他请那个米莲啊尽快的学习中文，然后跟他一起来翻译圣经。但是呢这个发现的话呢，对米莲来讲的话呢，发现这个翻译学中文呢对他来说挑战就比较大一些挑战比较大一些那么他这个曾经这么说啊，这个米莲他就说一个人想学好中文必须要有铜的身体，铁的肺腑，橡树的头，弹簧的手，麻鹰的眼，老鹰的眼，使徒的心，天使一样的记忆，和马吐萨拉的寿数。大家知道马吐萨拉是谁？
不知道。
圣经里面活得最长的，活了的是999号。马吐萨拉是圣经里面969号。OK。 对，就他有点，他很形象，就是说对他外国人来讲，好，中文就是这么难，就是这么难啊。不过尽管如此哈，那他还是后来就是把中文也那个他的那个同他的那个叫做什么这个同工啊，米莲牧师，他还是这个一起帮他来翻译。实际上呢，那个新旧约里面的话哈，那个米莲牧师的话呢，他是翻译了，他有其实有一部分呢是也是米莲，他就说新旧约不是百分之百就是马吕逊翻译的，其实有一不像那个谁，叫做什么约伯记。啊，还有其他有一些那个其他一些的这卷书呢是米莲牧师翻的，所以这严格讲，这个新旧约当时他们两个一起，当然以马吕逊为主，啊，后来的话呢，他们因为这个米莲没有办法长期以正常的身份逗留在广州啊，后来呢，那个谁马吕逊呢？跟他商量以后呢，就把他派到马来西亚的那个马六甲那里，把那里呢作为一个福音的据点，在那里呢进行这个文字印刷的和开学堂的这个一个据点，目的呢就是继续为中国福音事工来做准备，这尤其是文字的准备和人才的培养，他是非常有战略性的啊。为什么跑到马六甲那个地方去？因为如果正常的途径的话，英国那样子沿水路经过这个东南亚，然后去到广州嘛，所以马六甲是必经之路，马六甲海峡那里必经之路，所以它是一个战略要地为什么没办法去到香港那么近？
不让进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么近，因为那个时候在鸦片战争的前夕，英国香港还是属于中国的不过那时候是个小渔村。后来的话呢这个香港被割让成这个英国的租界以后呢，他们的那个什么活动呢整个据点呢就从马六甲移到香港去了，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情形OK， 所以说这个但是的话呢，继续哈，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就是接着马吕逊的话呢，就是在把这个什么叫做中英版的这个中文版的这个新旧约印出来了终于就印出来了。印出来以后的话呢，他就在1819年，他完成了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就说了，他们刚才也讲，他们夫妇还有那个米莲夫妇，他们四个人哈一起同工真是彼此来支持。但是这个后面呢，他翻译好了以后呢，后面的5年的宣教生活呢对这个马吕逊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什么呢？中间的话呢，他最痛苦的就是什么？这三个同工陆续离开，他自己的妻子，还有米莲的妻子先后离世，米莲也因为操劳过度在马六甲的过世那时候中年才37岁，所以说他当时他在日记里面，马吕逊在日记里面写说，9年前我两夫妇欢迎米莲夫妇到澳门，如今我们四人中的三人皆不到40岁就离世了，只留下我孤苦伶仃的独自生存。然而主的旨意是好的，他们都是在福音的应许和盼望中去世所以说他这个他就说实际上是那时候是蛮痛苦，但是他能够坚持，靠着神就是坚持他那时候呢就是靠什么跟从祷告中得到上帝的呵护。他这个地方有讲，他说我每日祈祷3次，早午晚晚祷上上帝每次呵护我数小时所以说的话呢，他这个就一直最后就是靠着神来感动那么他自己的话呢 在继续在澳门的话呢，他有一个印刷所没有停之前的话呢，他继续出版工作，巨星那有关的出版工作，他出版了一本中文杂志，还有4期的福音杂志，啊，他一直到这个1834年的话呢，那时候呢，他所工作服务的那个东印度公司啊，正式离华，因为当时英国政府给东印度公司就是大概特许在中国经营权20年，到期收回，所以的话呢，东印度公司到了那个时间就停止中国的业务。回去了，但是呢，他想继续留在中国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和准备。后来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英国的洋行聘请他做中文秘书和翻译官啊，他其实知道自己的身体其实已经不行了。他那时候他其实有三大在那个地方在中国服侍期间哈，他们说就是说有三个压力。一个呢是三个代字，第一个呢是代职侍奉，其实对他的话呢，他又要有工作又要去翻译，其实压力很重，代职其实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没办法全职的来做。第二个是代眷家眷，他的那个太太呢身体体弱多病，他要经常去照顾家人也是蛮沉重的。还有就是带病，他从小呢有头痛病啊，头痛到一个地步哈，我看到这个查过一些资料的话，头痛就是甚至无法讲道啊，最后他也是因头痛之后就离世了啊。他也是压力很大，你看除了心理孤单，带病带职啊带眷，其实就是说这个不真的不容易，想想看这么一个人，若不是神的心灵来感动啊，一个正常人没办法做的所以说的话呢，他当时1834年的时候呢，他就说答应做这个新的这个英国的这个洋行的这个翻译官等等哈，但他知道自己呢身体不行，但他已经立定心志，他其实已经做好准备，就是说就是在中国死在中国，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啊，他已经做好准备啊。那么所以说的话呢，他是最后的话呢，他在有一次这个做完这个主日的这个正道以后呢，没过几天就过世了。但他做的是那个正道的那一次呢，刚好呢，他讲的就是说，主题就是我家里有好多住处，这是他主日讲章。到最后一刻，他最后病死在广州，葬在澳门，这就是这个宣教士一生的这个一个见证吧，所以说我就说他这个人somehow在我们中间华人中间哈，其实也许不如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宣教伟人，但是的话呢，他是真正是默默开垦，是铺路先锋，他做的很多东西，是为了下一步，首先要有中文的圣经，然后呢开始有文字然后呢开始预备这些准备宣教士，所以说的话呢，他是真正的那种铺路先锋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顺便也讲一下，还有一点点时间的话，我就讲一下那个我查到的一个就是关于梁发是中国的第一位牧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他当时呢把米莲派到马六甲去开展这个印刷业务的时候，还有开学堂的时候呢，他就把梁发派去做助手。梁发呢也是在看那个圣经的印刷品过程中呢，慢慢就信主，然后也参加那个米莲的这个怎么说呢？米莲的这些敬拜活就什么崇拜呀，什么家庭聚会，他非常的羡慕什么他们基督徒的家庭。他看到米莲和他的妻子这个家庭哈，这么有一个爱在里面，他非常的羡慕非常的羡慕。他也一直就想前成立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所以当时的话呢，他就在米莲的这个帮助下呢成为基督徒。所以说呢，其实梁发呢严格讲呢是米莲的属灵的儿子，就好像 那个什么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儿子。其实呢，梁发中国的第一个牧师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马里逊主这个同工的属灵儿子米莲啊。那米莲过世以后呢，他就继续来这个米莲去世之前呢，其实他向那个马里逊推荐说，让梁发要成为这个牧师，就是希望他能够给他这个让他案例牧师，让这个福音的这个果子呢能够在中国人中间能够传下去。其实也可以看到他们那时候已经想到了什么，就是要为中国这个福音的这个传播呢要开始要培养什么本土人才了。实际上最这个马吕逊后来就案例最初案例梁发呢是做这个伦敦会的宣教士啊。然后呢，因为曾经在马里逊来到中国16年之后，当他的新旧约中文翻译以后告一段落以后呢，他其实回去过英国有接近3年的时间去看望自己的孩子。因为他的太太过世以后呢，他无法独立抚养孩子，把孩子送回中国送回英国去抚养。所以说他那些事情做完以后呢，他就回去探望自己的孩子，而且也顺道探望米莲留下来的4个孩子然后呢，在这段他在回英国的这段时间呢，他就把中国这边的这个事工呢交给梁发。回来以后发现梁发呢非常的尽忠职守他呢，梁发呢就是说就是也是通过文字他就是米莲啊都是告诫他，就是说当政府不允许你传教的时候呢不允许你一对一传教的话呢，你通过文字的方式呢来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他特别注意这个来用通俗的方法来解释这个福音而且的话呢，他们就把这个呢他和马里逊呢都是看到这个需要中国的人才的需要呢，把那个这些很多福音单张啊等等呢就派给那些考这个科举的举人那么这秀才考科举的那些秀才让这些读书人也知道这些道理有一次呢他还被人家抓到以后呢官府抓到了以后为主受苦，就是说这个打就是被打大板那个谁马吕逊他后面有托那些说情啊，还有付那些钱呢他还是被这个这是什么打了30大板皮开肉绽，另外罚款70元才予释放所以梁发也成为第一个为主受苦的这个中国信徒他的晚年一直也都是在这个来服侍主忠心摆上所以说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他福音接的他马里逊他们哈接的这个福音果子后来就一直传下去。OK， 所以那刚好这个到差不多时间，我想这个时间有那么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长时间可以大家有没有机会讨论？10分钟，来不来得及？分3个组左右，我们有10分钟左右，可不可以？
可以。
来不来得及？
有点悬。
有点悬。那有点紧的话，那我想那我们就自己看了这个讨论。那里的话就那有4个问题哈，大家可以来这个一起来看了，就是反正那我们很快我们就一起来过一遍好了，我们干脆对不起第一个哈作为基督教新教进入中国的先驱呢马里逊做了主要哪些工作还记得吧？新旧约的中文翻译还有呢第一本英华字典，还有第一个英华书院，还有这个刊物这是他主要就是给中国福音的在中国福音在中国的这个拓展是奠基人铺路人
然后的话呢，第二呢，就是说啊，什么是宣教啊？你觉得宣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还是只属于有特别感动和恩赐的基督徒？啊，我们想到宣教，总是当然就是很远的地方，然后就想到这些属灵宣教伟人。但实际上呢，我们觉得真正宣教哈，啊，这是广，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呢，啊，传福音都是宣教的一部分，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啊。而且呢，不单是要我们就是在祷告中摆上啊，我们其实更需要呢，我们在行动上啊，能够踏出来，啊，我就觉得这个马里逊给我们最大的就是他的那句话啊，我不能，但是神能，但并不因为我不能神能，那我就让其他有感动的人去做就行了，不是，他自己愿意摆上，所以说这时候信心真正延伸出来的这个行动，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他之所以能坚持，就是相信神已经开路，神有预备，啊，当时虽然中国的大门没有向福音敞开，但是呢，他就愿意为神这个大门的敞开开始做这个预备，12年把这个中英文翻译，最后的话呢，为了托付实践主托付的大使命啊，我们回想自己做了哪些。刚才 Balex 也问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参加过这个宣教，我知道这我们中间已经有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为什么有什么还在影响了我们没有踏出那一步，然后的话呢，看完这个马里逊生命见证的话呢，从现在开始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怎么样装备自己，这个都是我们要开始，真是我们要这个信心呢，要对神的信心要带出行动来。OK， 好，那这个就我们今天。